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大家听到我声音哦。好，我们一起祷告，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是满有荣耀、慈爱和恩典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就像刚才的歌中所唱的，我们愿意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跟随你。天父，你帮助我们，求你赐下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每天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你。渴慕你，我们愿意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事情都来恒切地向你祷告和祈求，因为你也渴望我们在祷告中与你相遇，渴望在祷告中你要雕琢我们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美善的呼召，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有一个特别热衷于祷告的，一个非常愿意诚心诚意祷告的恒切祷告基督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非常的阿们，也非常的感恩。他说，祷告我们能够驱散一切罪恶的黑暗势力。他说，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从世界中分别为圣。他说，祷告能够让我们对罪更加的敏感。祷告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真理。祷告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更加的坚固。祷告我们更能看清楚自己的过患和罪孽。祷告可以让我们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计划。祷告也能让我们去更加深爱那位爱我们的父神。祷告可以让我们不再被世界这些繁华、这些浮华世界所吸引。祷告也能让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那种爱神爱人的那个生命动力，让我们更好去服侍神。祷告我们能够看到天国的永美，看到天国的绚丽和美好。祷告也能让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无间。祷告也能让我们对神的信靠是更加的坚定不移。祷告我们能感受到神永远的同在，我们更加能够享受到天国那种永远的福乐。这一切都是在祷告中我们经历我们的神，经历我们的神的慈爱，经历我们的神的信实，经历我们神的荣耀，经历我们神的大能。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我们甚至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教会、我们家庭很多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来恒切祷告。但问题是，我们有恒切祷告吗？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和代价在祷告中亲近神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的思考的问题。我们有恒切祷告吗？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和代价来恒切祷告呢？我们来看看一段经文，这主耶稣亲自的讲的一个比喻，他就是要鼓励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1-8节。大家听我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我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给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当我想到要恒切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叶牧师生前多次跟我讲过的一句非常平实的话，他说，多祷告都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记得叶牧师跟你们讲过这个话没有的。多祷告都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一句最平实的话语，却阐释了祷告的真谛。是的，我们需要，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在祷告上付上代价。正如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劝勉我们的时候，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因为我们生命中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很长久的问题在困扰我们，我们需要长久的祷告，我们需要付上很久的努力，我们也更需要委身恒切的祷告。我们生命中会碰到一些的问题，非常的困扰我们，变成一个长久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恒切的努力，我们付上努力的代价，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是的，我们祷告生活中最普通的失败就是缺少恒心。 我们在祷告中经常碰到问题，就是缺少恒心。我们开始为某一些事情祷告，祷告了一天、一个星期，可能一个月，当仍然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我们祷告如同石沉大海，可能我们就灰心了，然后就放弃了祷告。这实在是我们在祷告生活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鼓励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耶稣特别用一个比喻，这比喻中的妇人是被人逼迫，没有人替他辩护。这个寡妇是一个很绝望的处境当中，她来到法官那里去申诉，但她接下来遇到的处境可以说让她碰到了更加艰难的处境，可能会让她问题变得更加的痛苦和长久。所以我们看到是情况对她非常的不利。这个比喻中三次的提到说，这个法官是个不义的官。这个从这个法官的自白当中，从主耶稣的评语当中，从圣经的教导说，这个法官是不义的法官。他既不爱神，他也不爱人，他也不尊重世人，既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世人，他也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寡妇要到这一个不义的官那里去申诉，要赢得这种申诉实在是千难万难。第二个碰到的问题是力量不足。我们知道寡妇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呢，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有各方面的软弱，比如说他们没有依靠，他们没有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也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发声，没有人注意，也没有朋友，除了儿女之外，他们可能真的是别无指望，别无盼望。从这两方面看到，一个是他情况不利，一个是他力量不足，两方面的情况来判断，我们很容易得出个结论，这个寡妇向这个不义的官去申诉，大概是没有什么指望，除非他碰到不可思议的突破，是借着恒切的祷告向那位公义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的是眷顾孤儿寡妇的神，除非他向那个神恒切的祷告，否则他的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长久的问题，不那么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的问题会成为长久的问题。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最终可能因着里面和外面的环境的种种不利，会变成长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被一些的慢性疾病所困扰，我们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正在被一些疾病困扰，还有就像我们的儿童牧者帕斯夏姆他所现在经历到了一些困苦一样，他患的是脚上的脚神经麻痹，他的脚上感受不到疼痛，外面的冷热也感受不到，有时候甚至脚受伤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曾经试过有一次，他在为儿童准备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碰到他的脚，这个脚趾盖都快被熏翻了，流了那么多血，他竟然不知道，因为他完全感受不到脚上的痛楚，结果最终对他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结果去年呢，他又诊断被患上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需要很多的激素治疗，结果这个药物严重的副反应让他痛苦不堪。就很多时候这些疾病慢慢的困扰我们，会成为一个长久的问题，不单单有疾病的慢性疾病的困扰，还有时候有些负面情绪的困扰。比如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当我们被情绪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焦虑、紧张、忧愁、沮丧、悲哀、痛苦等等，而这些情绪，这些负面情绪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当我们被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整天的疲顿、困倦、乏力，没有办法专心去工作，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进而也会影响到了灵性。当我们长期在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口讲的是负面的话语，我们开口可能就是批评论断或者埋怨，有些时候真的想忍住不讲那些话，可是忍得好辛苦，后来忍不住了，憋得辛苦了，后来又讲出来，结果最终是伤害身边的人，也伤害自己。等到讲出来话了，伤害了自己，伤害了身边的人，又感到后悔，到下次又想忍住，可是又忍不住，又影响自己和别人。这是很多时候我们被负面情绪的困扰。还有一些人甚至有基督徒被某些的罪困扰，有不少基督徒，据统计有不少基督徒被色情网络色情捆绑，特别是当生命中经历软弱困苦的时候，虽然里面有对罪恶的抵挡，但最终还是会被自己的邪情私欲所打败，所以不断的重蹈覆辙。有基督徒在曾经写过这段话，说网络色情当时是给自己带来某些最终的满足和快乐，可是当离开那种色情网络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极度的控告，那种懊悔和痛苦。 想挣脱却挣脱不出来，感觉自己是活在无边的黑暗当中，不敢面对自己爱他的父神，所以心中是极其的痛苦，只有不断的祷告呼求。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被某些罪困扰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在那种好像这种无边的黑暗的处境当中无法自拔。还有基督徒经常陷入的一种的长久的问题，就是对神慢慢的冷淡下来，对神的冷漠下来，总是提不起兴趣去读经祷告。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脑子里非常清楚，可是我们就是提不起心情来，提不起劲来去读经祷告，总是有很多的事情在牵绊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忙工作，我们要忙家庭，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忙享受，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啊，终于有时间我可以读经祷告了，可是一拿起圣经就开始打瞌睡了。想到要祷告的时候，一开口祷告的时候，却不知道从何来祷告，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因为跟神的关系已经变得很疏离了。这是我们基督徒慢慢慢慢，如果我们不愿读经祷告，我们就会演化成一个长久的问题，我们对读经祷告慢慢的缺少了兴趣，以后以至于后来都不愿读经祷告。还有我们家庭的问题，家庭关系的张力，包括夫妻之间的冲突，包括跟子女之间关系的冲突，孩子慢慢的成长了，孩子小的时候又不断的盼望，就说让孩子好好的去专注学业，让他能够专注在教会的团契生活。孩子大一时又开始担心孩子的学业，担心读大学，担心他工作，后来担心他的家庭。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些问题慢慢积久了就会成为长久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内心的贪婪，基督徒也会对这个世界不断的所捆绑，不断的吸引，因为内心始终是有一种欲望，要觉得要征服世界一样，所以没有办法停止自己的脚步。我们常常感叹那些在媒体中所暴露那些贪官污吏，哇，他们所贪的那些房子啊、产业啊等等，可能几辈子都用不完，可是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要被他们这种贪婪的欲望所主控呢？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多一点的现象，就是人们总是期望自己比现在拥有的多一点，只是多那么一点点，说我们总是期望比现在的所拥有多一点，盼望我的工资能多一点，盼望我的房子的面积可能再大一点，殊不知其实我们拥有的已经足够了，但是这一点多一点的欲望总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现状，最后贪婪最终会成为捆绑我们的捆锁，捆绑我们的绳索，我们没有办法去走出这种困境。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是会慢慢的演化成为长久的问题，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没有我们恒切的祷告，付出很久的努力，我们真的很难走出来。就像那个寡妇一样，她需要很久的努力，恒切的祷告，最终有上帝格外的恩典介入，她才能解决她生命中长久的问题。恒切的努力，这位弱势的寡妇，她愿意付上很久的努力去完成一件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像是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一件任务，但是她是要愿意付上很久的努力去完成。这位寡妇展示了非同寻常的恒心与执着，她是顽强持续不断地来到这个法官的面前不断地申诉。我们看到她常来这个法官面前申诉，使这个法官动心，她是持续不断地来到法官面前，虽然事情一点进展都没有，但他还是不断的再来，所以这个再来的这个法官面前呢，成为这寡妇最有力的武器。虽然这个不义的法官他还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但是寡妇不断的再来，这个再来这个武器呢，最终使这法官其实有点动心，他开始有点想改变初衷了。这是他再来，他就不断的来到这个法官的面前。如果我们基督徒肯就像寡妇一样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很多的问题可能也在神的面前得到解决。第二个，他常来申诉的使这个法官还心，这法官心想说，我原本不惧怕神，我也不尊重世人，但这个寡妇常常来烦扰我，常常来缠磨我，搞得我烦不胜烦，所以最终这个法官是很还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寡妇他常来呢，他带出了一些的效果，首先让这个法官之前这个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的这个法官他开始动心，现在开始烦心缠磨他受不了了，最后面对这个寡妇的顽强和执着，这个法官决定改变他的心意，是速断速决的为这个寡妇来判案伸冤。 就原本不敬畏神，又不肯为，又不肯尊重世人不可以为民请命的法官，终于在这个寡妇很久的努力当中，他投降了，他给这个寡妇伸冤了。主耶稣说，就是要以这种很久的努力的态度，这种锲而不舍的信心的这一种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横切付上横切的努力，神必定要为我们应允我们的祷告，必定会解决我们生命中一些长久的问题。是的，我们生命中做任何的事情，无论是属灵上的还是属世上的事情，其实都需要付上横切的努力。我们生命中任何的事情，无论在属灵上，有弟兄姐妹觉得啊，为什么祷告神不听呢？但是我们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付上横切的努力呢？就好像我们在世上做任何的事情，无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都需要付上很久的努力。就在上个月，我和师母啊，在国内最好的朋友，他过来探望我们。他的先生是我们多年啊的好朋友，也是当年师母在医院的同事。去年啊，师母的哥哥在医院的住院的时候，就是他是我们的主管医生。这位弟兄在我们的众多的同学和朋友当中，他不是最聪明的一位，但绝对是我们中间最勤奋、最刻苦的一位。他当时在医院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是付上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别人都在休息的，他在不断的去复习，不断的学英文，最后他考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去读硕士，然后后来又攻读博士，前后花了七八年的时间，等博士毕业之后又辗转到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因为他有非常扎实的那个临床经验跟他的研究背景，所以他后来成为为数不多的被美国 NIH，美国的 NIH 就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中心，美国所有关于卫生研究的funding从此从 NIH 来的。也就是说他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做做研究，基本上是非常，就是对中国学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他竟然进去了。几年研究之后呢，他作为中国国家引进人才呢，是回到中国，现在武汉大学医学院做教授，做主任医生。他一边做临床一边做科研，两边不误，现在每年都要到世界各地去参加学术会议，有大部分的学术会他都是其中的一个讲员。坦白讲，我内心也蛮佩服他的，因为他怎么样的去努力，怎么样的去成长，怎么样走过这路，我都看见了。一个人职业上的成功，就是需要这样很久的努力。因为他旅游在美国生活过好几年，在那里也读过书，所以呢一回到中国一直不太喜欢中国的学校生活，所以他这次他太太特别来到我们这里呢，也是看看这里的环境，最终想把女儿送出来读书。我们聊到彼此这么多年来人生不同的人生轨迹，他太太坦白跟我们讲说，如果有的选择，我宁愿我和我先生是选择你们的道路，在信仰的道路上很久的持久努力，很久的坚持。他说你们夫妇让我是开了眼界的，在你们家住了三周，竟然没听过两口子吵架，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我看你们支帐篷的时候，如果我们两口支帐篷，我们一定边支边吵得不可开交了，但你们竟然可以安安静静的配合，开车那么远的路竟然没有一点丁点的冲突，在家里更是各就各位，你们是我见过最好的夫妻。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动，说因为你们我相信你们这位神是真的，因为你们我相信我愿意信靠你们的神。所以当时他跟我讲之后，我非常的感动，然后他特别后来说拜托我们将来要成为他孩子在这边读书的留学的监护人，他说把孩子放在你们身边比放在我自己身边我更放心，我整天跟我老公吵架，我孩子根本没个好的环境，在你们身边我可能会更加的好。我们就问他说你不考虑美国吗？因为他先生一直在美国做了多年的研究。他果断回答说美国固然好，但美国没有你，我愿意把孩子放在一个有信仰的环境里面。是的，我们人生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很久的努力。在属灵上没有捷径，我们刚刚讲在属世上的成功，一个要做到教授，要做到国家引进人才，你必须付上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样在属灵上，我们也没有捷径可言，我们在属灵上也没有捷径，读经、祷告、灵修、亲近神都需要付上很久的努力。所以圣经主耶稣提醒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荒漠甘泉中记载了这样一个见证， 啊，大家有机会也可以读一读荒漠甘泉的一些的见证故事。一个女佣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她操练不住的祷告。这个女佣人她怎么操练祷告呢？她说，每天早晨我一睁开眼睛，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开我心灵的眼睛，啊，我看到你。我穿衣服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穿上主耶稣你圣洁的衣袍。我洗脸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洗净我一切的污秽。我做工的时候，我就求主说我日子如何，力量又如何。我在要点火做饭的时候，我就说，求主啊，你调旺我心中对你的熊熊爱火。当我扫地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扫去我内心中一切的污秽。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求主赐给我那隐藏的玛拿和纯净的灵奶，用按神的话语来喂养我。当我照顾和小孩的时候，我就仰望父神，让我成为他生命的邻居。所以每一天到晚，我都是这样子的祷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给了我一个意念，让我去好好的祷告，让我不住的祷告。所以我的不住的祷告，就是从清晨睁开眼睛开始，直到我睡觉之前。当我睡觉的时候，我也祷告，求神让我安息，求神我安息。所以我可以不住祷告，从早到晚都可以完全的祷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这样祷告吗？我们愿意在祷告上付上很久的努力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非常努力。我看到教会弟兄姐妹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只不过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努力工作，就像我国内这位朋友，他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工作，孩子整天都见不到他的面，非常努力工作。有的人是努力的啊，培养孩子，我们看到有些家长是不停的忙碌，送孩子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不停的在忙碌的培养孩子。有的人在努力的休闲，抓住每一分钟时间，我要看电视，我要看新闻，我要看微信。有的人是努力的运动，抓紧每一分钟时间，那我们要锻炼身体。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努力的方向，每个人都在迫切的努力，但问题是我们在努力什么？还有些人有经济头脑，是在努力的赚钱，不放过一个任何的投资机会。那我们需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需要问问我们神，神最想我们努力什么？神最想我们努力什么？我们在世上，我们都会付上很久努力，无论做属世的事情还做属灵的事情，我们都在付上很久努力。问题是神想让我们努力什么？我们能否把努力读经、努力祷告变成我们生命中一个最大的目标呢？我们都在努力，那么我们能否把努力读经、努力祷告成我们生命中一个最大的目标呢？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问题，长久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无论是身体上的、情绪上的，还是灵性上的，还是被罪捆绑，还是家庭这一系列的长久的问题，我们能否付上很久的努力？就像这个寡妇要到那个不义的官面前去申冤，付上恒切的祷告努力呢？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问题，长久的问题，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靠不住，我们靠人也靠不住，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需要在祷告上付上恒切的努力，让神来亲自的介入我们的生命。就像寡妇的努力和坚持，她最终是得偿所愿。我们需要在属灵上恒切的努力，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我们需要恒切的读经，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生命，让我们在祷告中更多的经历我们那位荣耀的神。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比喻中的这两位的角色，这个不义的法官和这个执着的寡妇，主耶稣拿了另外的一对来相跟他相比较，一个是公义的神和神的选民相对，一个是不义的法官跟公义的神来对比，一个执着的寡妇跟神的选民来对比。因为公义的法官是必定会听申诉的，因为源于他是个公义信实的神。前面主耶稣鼓励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现在主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神，神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有遇得见有信德的吗？主耶稣用这比喻来教导信徒说，在末世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神的选民应该本着顽强的信心，付上恒切的努力，向神恒切的祷告。神的选民要付上顽强的信心、恒切的努力、很久的祷告，向神祷告。那些真正愿意带着信心、恒切向神祷告的人，必定蒙这位神的公义、 神是我公义的法官，他必定会快快的应允我们祷告，必定快快的我们伸冤，因为神的公义，神的信实注定了他是要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是会有公义有怜悯的审判官，他又是一位慈爱的神，他甚至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第二点，神的选民的祷告必定会蒙神的垂听，因为这是人当负上的责任，神的信实跟人的责任要相对应。神在等候那些有信德的选民，主耶稣要我们借着这个执着的寡妇的比喻来勉励基督徒，以恒切的努力恒切的祷告来操练我们的信德，在祷告和信心上要坚持到底。在等候主再来的过程当中，可能基督徒会碰到灵性冷淡和受逼迫的日子来到，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向着寡妇所表现的这种顽强的执着和那种坚韧的美德来恒切的祷告。主耶稣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选民和神和公义的神之间的关系是远不是那种公义的话不义的法官和执着寡妇那种关系 相比较的。神是为公义的神，寡妇碰到的是一个不义的法官。但是如果我们这些选民如果有这个寡妇的执着，能够不断的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神岂不最后一定会听我们的呼求吗？如果神的选民都能像这个寡妇一样那样执着顽强恒切的祷告，必定会蒙受公义神的应允。是的，恒切的祷告必定是常常蒙神应允。当然恒切的祷告并不是要我们要恍惚的重复不断的或者是长篇大论的祷告，而是带着那种谦卑顽强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恒常的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在每一天都会应允我们，神在每一天都会指引我们每天的道路。这是神的应许，神在等候，神在等候，神在等候有信德的人，那位爱我们又公义又慈爱的神，他必定会快快的回应我们的呼求。神在等候我们这样恒切的向他呼求。所以加尔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祷告是我们信心得到操练的最主要的方式，祷告是我们信心得到操练最主要的方式。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更加需要有坚韧的信心来祷告，信心等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愿意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吗？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我们今天愿意祷告吗？我们愿意在家里头付上时间来祷告吗？我们愿意来到教会来参加我们集体祷告会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等候你，我们等候你来跟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也今天在等候你，神在等候这世上有信的人愿意向他恒切祷告吗？神在等候你，我们也在等候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教会事工的兴旺，我们生命的改变，都是从我们读经从我们祷告开始。是的，在我们人生的一切的风浪当中，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仍然需要恒切的祷告。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一位一直委身于我们周三晚祷和周六晨祷的一位好弟兄，他的祷告会中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生命的见证，非常的平实，但是却深深的打动我的心。这个弟兄跟妻子平日都是做 C群啊去上班啊，有一个周三的啊，因为他要有事情，所以他开车去上班。所以他下午下班之后呢，他想到说刚好太太在当趟上班，好不好顺便呢拐到当趟去接妻子下班。他到了妻子下班的地方的时候，时间是4:45，因为妻子是5点下班，所以大概等15分就可以一起回家了。于是呢他就给妻子打电话，奇怪的是办公室电话跟手机都没人接，他就在那里一直等，然后就一直打电话，但是一直打不通。快等到快6点的时候，仍然找不到任何的音讯。他在想，可能太太忘记了，他们本来说好他要去接他，可能太太忘记了，自己坐车回家了，手机可能也没信号，那不如自己开车回家吧。就他开了一会呢，他接到太太从办公室打来电话，太太向他道歉说刚刚离开了办公室，手机也忘了带，所以没有听到丈夫一切的留言。然后因为丈夫已经离开了当趟了，所以他说自己坐 C 信回家。然后弟兄就开着车， 突然想起太太如果即刻坐 C 线回家，那么大概可能跟他差不多的时间同时到达离开他们家不远的那个 C 线站，说不如自己到 C 线站接太太好了。后来呢，他果然在 C 线站接到太太，然后太太就不断的给他道歉，给他解释，就是原来那天下班之后呢，他们公司同事呢有一个见到团队的一个集体的活动，大家一起在一起煮希腊餐，然后在一起的享受晚餐。他做得太投入了，就手机也没有带，也忘记了丈夫在楼下等他，所以他后来就完完全全把这个事情忘光了。后来弟兄之前呢还是蛮沮丧的，就后来听完妻子的解释呢也释怀了。然后因为妻子已经吃过饭了嘛，所以他回家之后呢，他就简单的下了一个面，赶紧吃完了就来到我们祷告会中。我们在祷告中他给我们分享这个见证，他说三年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当时的情况是他憋着一肚子气跟太太大发脾气，结果太太道歉道了三次，看丈夫还生气的也跟他大吵起来。他说这一次他竟然能够心平气和，他也很意外。他说原来几年来的祷告，他突然意识到当我们不断的祷告的时候，圣灵不是在那里轰轰烈烈的做工，好像我们生命有些翻天覆地改变，原来圣灵做工就像那种细水长流，就像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做工的方式，在慢慢的在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特别感谢神，在祷告中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慢慢的改变，在祷告当中我们更加的亲近神，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最终能够成为我们的家人，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祝福。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需要很久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内心在向神呼求，亲爱天父，你知道我的苦境吗？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痛吗？父啊，我已经失业很久了，经济上举步维艰，你知道吗？父啊，我家人的病痛一直在深深的折磨我的心，你知道吗？我们深信我们天上的父神他在掌管一切，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这些的忧虑，这些的忧虑卸在父神的脚前的时候，然后我们等候神来应允我们的祷告，等待神的作为彰显，等待神的恩典赐下，等待神为我们开路，因为神是那位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的神。在等候的过程中，有的可能时候是兴奋的期待，但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焦急、痛苦、烦躁和苦闷，时间更久一点可能变成无奈和绝望，甚至陷入对神的质疑当中，甚至不愿意再祷告，放弃祷告。詹姆斯·多布森就是这个家美国家庭的守望者啊，多布森博士说得好，他说很多时候痛楚和苦难并不给带给我们巨大的伤害，但是困惑，我们对神的质疑，反倒是粉碎一个人信心的主要原因。当我们在痛苦中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想到的是神什么时候要听我们祷告啊？我们在痛苦中祷告时，神为什么还没有听我们祷告呢？其实我们需要想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想另外一个问题，神一直在等候我们恒切祷告，等候我们按着他的心意祷告。当我们祷告还没蒙应允的，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想什么？神乐意我们在做什么呢？神更在意的是在祷告当中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对着神的心意对齐，我们有没有更加的去向神看齐。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计划吗？我们在祷告中神有没有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和计划呢？我们是否愿意为神在祷告中慢慢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换句话说，神一直在等候那些有信德的人，神一直在等候那些愿意恒切祷告不要灰心的子民，神愿意在等候，神在等候我们，我们愿意对神做怎样的回应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借着恒切的祷告，我们更加亲近我们的父神。神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和生命，就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就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在劝勉我们，我们神也在等候我们，要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要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因为我们生命中会遇到很多长久的问题，正如寡妇所遇到的问题，情况不利，面对的是不义的法官，他力量不足，是孤苦无助的处境，似乎完全没有出路。 但是当这个寡妇愿意付上很切的努力，她常常来到这个法官面前顽强的坚持，最终让这个法官心烦，为她伸冤。如果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神是那位慈爱公义的审判者，神在等候我们切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神在寻找那些有信德的人，求神帮助我们，盼望我们都是成为一群神要寻找那群人，一群有信德的人，一群愿意祷告，常常祷告，不要灰心的一群人。神今天在等候我们，神今天在呼召我们，问题是我们对神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愿意对神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向你恒切祷告，我愿意向你恒切祷告吗？我们愿意对神做出这样的回应吗？愿意吗？弟兄姐妹愿意吗？愿意吗？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无论我们生命中经历怎样的困境，你始终是爱我们，你要带领我们走出困境，你要我们在这个走出困境的过程中更多经历你的信实。今天你仍然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成为一群恒切祷告不要灰心的子民，等候我们成为那群有信德的人。天父，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大大的激励我们，我们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对主亲自的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成为这样有信德的人，我愿意成为恒久祷告的人，让我在祷告中经历你的慈爱和信实，让我们在祷告中生命被你改变，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我愿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请四十做好准备啊，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